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着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今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叔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等我把正事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今儿并行神，龙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这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灭族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雁徐良练就的一双戒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鼓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那位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啊，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院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鸿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 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玉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玉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在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住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的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虽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白云瑞和房树安还等着我的信儿，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得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树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拉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羊给追上了。这黑羊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很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回来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个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 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儿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前文书单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卫方树安，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他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来，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呢。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啊。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你呢，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百宝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桶。这桶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得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雪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必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桶拽出来。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按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这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五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两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嘎，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如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 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的。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先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上麻的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施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灵孙儿，老仙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着啪，这石头子儿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的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去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拧向回头，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输了，把刚才的事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的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 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的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哥，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真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无上人于何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他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川，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别挨见。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叔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遂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遂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着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和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长达，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 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行家的，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去上哪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想，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的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啊，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房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房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如何？哎，夏翠娘，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翠娘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